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一月五号的早上，我们呢又来到线上今天了。过年了吗？
我的耳朵真的是要有一点准备，要有一点准备啊，不然的话呢，又要迎接新的一年，每天早上被万佛老师这样的一个耳膜刺激，很好很好，
对，
我的精神振奋起来了。
2026的第一个周一，那你就准备好，就计划开始干。1、2、3、4、5、6、7个方向，但是通常一月的时候呢，就最热情的，所以该干活呢就一月做。
好，
二月的时候就没兴趣了。
谁说的呢？我的
热情什么减肥啊，都是一月
做。我的热情都是一年365天，特别是做节目的热情。但是您谈到减肥啊，或者其他部分呢，我就真的是不一定了。
通常做什么健身啊，都是呢第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呢最多人过去，然后过了两个月就没人去了。然后，所以如果你是卖这个卡的年卡的，这个月就是你最好卖的年卡的时候了。
那今年我们要突破这个限制，我们要跳出这个陷阱，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2026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咱们电台今年的广播主题是活出盼望，所以我们要有盼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从年头到年尾，我们坚持的目标一定呢能够达成的。好，就靠坚持，知道吗？我们也彼此守望。那么今天呢，万佛老师，您的栏目又上场了。
对了，我们呢就会有教会中的瓦器啊，又来了。因为呢，万峰现在赶着呢，这个版本呢要改一下，就交给良友圣经学院，成为一个课程。所以呢，线上今天跟良友圣经学院同步制作。
好，那我想问您，这一回教会的瓦器是什么时候？
三个人的名字你都不会，今天介绍的那个，
你告诉我什么年代到
16世纪到现在。
那很长啊。
对啊，400年了。
我应该会有一些认识的人在当中吧。
这个你认识他的作品，不认识他的人。
我当然不认识他的人啊，我又不是活在那个时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透过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学说，我应该认识他们，对吧？
今天介绍的那个呢，在主啊救救我里头介绍过
啊，
他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但是海德堡吗？
海德堡是个地方。
你看我就显出我的无知了。我代表大家，
没事，那几个人的名字你都不会记得的
啊，没关系，
我也不会记得。
我们有万峰老师在我们当中嘛，我们可以呢透过他来认识教会的历史，特别是呢这一些被神用的器皿啊，那也透过他们身上让我们自我勉励，我也是瓦器，但是有宝贝在其中。好了，那我们除了有新的栏目上场，我们继续在教会年历当中呢一起来灵修。圣诞期应该过了吧？
没有。
你不是说只有12天吗？
12天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哪一天呢？
1月5号。
哦，就今天。
对呀，就是嘛。
哇，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努力了。
明天就显现节。
好，今天把圣诞期的灵修呢好好的灵修完毕，迎接明天的显现期。那么，
明天是显现节，节是一天的，期是一段时间的。
好
啊，
好，我在你面前，我不想再多说的，免得越发显得我的无知啊。在接下来就是，我们终于呢离开尼西米，来到了以斯帖记。我们今天会背诵呢以斯帖记4章14节啊。 非常有名的经文呐、啊。我记得呢，以斯帖记呢，我最记得就是死就死吧，但不是背这一节，那是背哪一节呢？先不说，那当然呢，最后就是我们一起呢，为这新的一年来祷告的时间了。
好。
哇，铃铛又出现，而且敲得多响啊！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啥呢？都是跟大伙儿有关系的，万峰老师特别有关系。
什么？
您开嗓了没有？
开了。
对，绝对开了，不然的话刚才不会这样。
开心，我的心也开了。
绝对不会像刚才这样的。
门也开了，开门。
好，你再开吧，不用再开太多了啊！我觉得我的耳朵都已经开始受不了。这里说开嗓呢，就是呢唱歌。原来呢，中医告诉我们啊，唱歌是低成本养气血的方法。通常爱唱歌的人呢，他的脾胃功能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没事呢，哼哼歌，唱几句，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还能够养好我们的气血。因为中医说呢，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宣泄。痛痛快快唱歌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气血不足啊。
我妈呢参加诗歌班，就是说她要保持她的嗓子，她就是呢、一直要唱歌维持她的那个心肺功能好。
哎，除了心肺功能好，我觉得你妈对着你多唱歌也是好的。
为啥？
因为你常常刺激她嘛。
她骂我的时候，我当她在唱歌就好了。
所以呢，我觉得你妈参加呢唱诗班是参加对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呢。你说你爱人呢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在他面前笑啊，背京剧给他听。我在想，
唱歌
哦，唱歌给他听。我在想，哎呀，你的爱人也应该去参加唱诗班。
他是诗班长呢。
哇，所以他们能够跟万峰老师呢很好的相处，对，顶得住万峰老师。那如果你经常烦躁啊、焦虑啊、思虑过度，那就会损伤你的脾气，不是脾气很大的脾气啊，是我们的脾脏啊。那这个如果我们呢再多一点点焦虑思虑，那可能呢我们这些气血功能就会减弱啦。那疏肝是可以健脾的，这个时候呢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我们心中的压力，接触我们情绪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
哎，所以我经常看到呢早上呢有一些大叔呢在这个公园里头啊那样大喊，
那不是开嗓吗？
我觉得他吵着我睡觉。
你们家那么高还会被地面？
我四楼而已。
哦，四楼啊。哎，你们家有那么低吗？
对，
我记得我去过你们家，好像好高哎。
对，你位高。
不是，因为你在我心目中高大上，所以去你家就
感谢神。
去你家就觉得你家好高啊。那文慧记得呢，曾经有一年呢到传媒大学进修，哇，那个早起，我跟刘芳老师大概七点多一点点吧，六点多就到了学校，哇，发现呢学校呢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开嗓。那就真的唱京剧的也有，唱什么小调的也有，朗诵的也有，然后像你刚才那样的大声呵哈哈什么都有。我就发现哎，这些人中气十足。
我买了一个开嗓器，20块而已。
你都不拿来借我用一下？
你就吹呜呜那就。
真的有用吗？
我不用靠它。哎，
这里说开嗓其实最重要是唱歌，因为呢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经历，愤怒的时候大喊大叫，因为呼叫可以呢调畅肝气，让人觉得呢舒服，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同样的道理哦，唱歌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甚至呢我们想哭哭不出来，想骂也骂不出来的时候，透过唱歌，特别歌词，能够起到疗愈的作用，甚至让我们哭个痛快都是很好的。所以呢，待会如果我们节目中播放诗歌的时候，你也可以跟着唱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每年1月6日是显现节，又称主愿节， 纪念并庆祝婴孩耶稣首次让世人所认识。所用的经文是东方智者朝拜圣婴的记载，来自马太福音2:1-2。显现节之后的一段日子呢，称为显现期。期间教会聚会的主题环绕主耶稣的受洗、施行神迹、赶鬼、医治和教导等等事迹。显现期的长短不一，似乎当年圣辉周三，就是下一个节期预苦期的第一天而定。所用的颜色是绿色，表征成长。显现期灵修，兴起发光，你的光已来到。以赛亚书60:1-6。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看啊，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列国要来救你的光，列王要来救你发出的光辉。你举目向四围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你的儿子从远方来，你的女儿也被抱着带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兴奋欢畅，因为大海那边的财富必归你，列国的财宝也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骆驼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和乳香，又要传扬赞美耶和华的话。
以赛亚书56-66是整卷先知书的第三部分，是给回归子民的警告和应许。它的核心呢是60-62，当中充满了弥赛亚的预告。而这部分是以一句十分辉煌的经文来开始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以赛亚书有许多有关光的观念，而其中比较多人熟悉的是万民之光，可以参考42:6、49:6和51:4。以色列人本应该成为万民之光的，让万邦认识上帝和行在他的心意之中，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结果基督降生，真正成为了外邦人之光。此外，以赛亚书也很强调神的作为，神要使黑暗变为光明，照耀世人，可以参考42:16、50:10、58:8-10和59:9。但是回望人类的历史，历世历代都充满了各种的黑暗，人无法自拔的被罪性所控制，行在黑暗之中。直到基督降生，他本身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改变了许多生命。今天的经文是在显现节读的经课，强调基督这位光已经来到了，他要向世人显明三一上帝。再者，第六节的黄金和乳香同时是东方博学之士所献上的礼物， 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但是呢，如果比较这两段经文，博学之士所献的还有末药。黄金和乳香分别表明基督君王和祭司的身份，而末药呢，其中一种功用呢是防腐，用在尸体上，表征基督的死。兴起发光与死亡好像并不相配。其实先知呼吁要兴起发光的不是基督，而是神的百姓。但是想深一层，如果神的百姓有兴起发光、履行做外邦人之光、照亮黑暗等等责任，那圣子可能就不用降生和为人受死了。显现期强调借着基督显明三一上帝，但同时也提醒教会向世界宣告基督是世界的主。上帝同时要我们成为万邦之光，要做盐做光。如果我们没有兴起发光呢，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所说的，仿佛再次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为何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博学之士所献的礼物与以赛亚书六十章六节所记载的礼物做出比较时，会少了末药呢？我愿意为主成为万邦之光，做盐做光吗？请想出一些能够为主发光的具体行动。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
显现期灵修，兴起发光，你的光已来到。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做盐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圣灵，
依靠圣灵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主，世界的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稣为我舍命，你保险我全心生命，你的爱改变我，给我新的盼望，
释迦光芒照亮我前方，
仰望你，我不再单靠自己，你慈爱是你每天给我勇气，祷告成为我力量，软弱都
主大使命。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生命，依靠生命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依靠生命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
依靠圣灵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我觉得你每一天呢都恨不得呢今天不用上班，今天可以出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自动把万峰老师说的话给忽略了吧。哇，我今天敲得好有力啊。
对啊，为啥呢？你不是说省电吗？要
哎，因为被万峰老师一击呢，就整个人醒过来，然后呢高速度运转。
路那么长，有你陪伴。
所以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那给你祷告。
他已经播完了12讲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呀，对呀，啊，我原谅你，因为你还在病中，有点糊里糊涂的啊。那么希望呢，这周不要被天气影响，也不要呢被外界的事物影响，
要被耶稣影响。
哎，说得好，这句话。
对了，要
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好想跟你说，万峰你真可爱。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他们是风闻二人组。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
早上好，礼拜四的早上。
所以今天早上呢就由我在这里开麦
啊，我们都开麦。早上好，那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再一次的在2026年第一个，是不是第一个星期一啊？
对呀，
啊，对了，跟您说声早上好，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哈哈哈哈哈哈。
刚才万峰老师已经说了，这是呢圣诞期的最后一天灵修了，因为明天就是显现节。
对了，显现节，就是1月6号，纪念这个东方博士来看耶稣啊。
哦，
对，
那我们就跟着教会年历呢熟悉呢这些教会传统。
我们上两个礼拜不是上个课吗，就是说这个显现节是基督徒更早庆祝的一个节期。因为对他们来说，耶稣出生呢，肉体出生他们不理的，没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耶稣开始他的工作，开始他的救赎的工程。但是也衍生了一个异端，就是觉得耶稣是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才从耶稣变为耶稣基督，加了神性进去。
是，那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完全人性，对吧？
不是，是太强调耶稣的完全的人性，到那一刻才变化。
对呀，就失去了他的人性吗？怎么可能一个人中分呢？前面是人，后面是神呢？
就好像登基嘛，皇帝登基之前不是皇帝，都是一个人。
这是咱们基督教信仰最核心部分，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对不对？没有什么到哪一个时候他突然就变成神了嘛，难怪异端就是这样出来的。
对了，早期教会就是有这个的想法了。
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你真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历史专家呢。
就会一点点哦。
哎，一点点已经够了，因为我们连一点点都没有，所以谢谢我们万峰
导师。感谢神，
我新年有
凡事谢恩。
对，我新年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呢，我去年结了忍耐的果子，对着您。
今年是活出盼望吗？
对，我更有盼望。
我以为你盼望退休呢。
不是，我更有盼望，那就是能够呢，对万峰老师呢，您怎么说我都不会动怒。
哦，我以为你
再也不需要忍耐了，而是很自然。
你活出盼望就不用看见我了，活出退休的盼望以后。
哎，你真的很期待我退休吗？
啊，不期待。
那你就不要说了。
最好你继续扛着，扛到100岁，比卢文牧师还更老。
不可能的，我们的瓦器呢，虽然被神用，但是呢，总
老瓦吗？
哎。总是会有呢破损之处，我们还是呢需要呢有的时候休息休息的啊。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万峰老师的栏目了，重磅推出教会的瓦器，今天介绍谁呢？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又来到教会中的瓦器下一季了。那万峰呢，记得呢，在这个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曾经放过一个栏目叫当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AI 小姐姐吗？那我记得呢，在这个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里头呢，跟你呢稍微说过什么叫教理问答。很简单来说呢，就是你问我答了，就是你问了一些信仰的问题，一些基要的信仰问题，然后我回答了。然后想象一下，当时如果你生活在一个16世纪的欧洲，那个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你想想马丁路德刚刚呢就95条就有个新教出来了，然后呢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我们之前也说过他们打仗那挺痛苦的，因为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而你有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所以呢就我们也没有手机可以查资料，当时很多人都不识字的，所以对于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说，理得你什么因信称义没概念，最重要是死后不要下地狱，对不对？那所以呢，为了让这些的小白呢都能够听明白信仰呢，有几位的重要人物登场了。第一位要介绍的，他不是一个神学家，而是一个叫选帝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诸侯了哈。那当时呢，德国的地方诸侯他叫腓特烈三世，那他有一个外号呢叫虔诚者。那当时他面临的烂摊子挺大的，他治下的地区呢，信徒呢就为了争论这个圣餐的饼到底是不是耶稣的肉，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呢他们就在差不多要动手那样了。那他就想，哎呦，这样下去不行啊，他是真的想敬虔的读圣经，如果信徒只是吵架却不知道神的安慰，那就完了。于是他就决定做一件大事，就是编写一本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没读过书的农民都能够看明白的信仰指南。他呢就亲自参与讨论，就是说我们呢要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子民呢怎样信耶稣。于是呢腓特烈三世呢就找来了两位年轻人，第一位主笔呢是28岁，他叫乌尔西努斯，他是个超级学霸来的，他15岁就进大学了哈，还是马丁路德的徒孙。那他就是呢编写了一套书叫海德堡教理问答了，你都听过了。那他把那种深奥的学术思考转化成为最温柔的问答句，比如这个第一句就是说，你生跟死当中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看这个根本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呢一个鼓励，一个肯定。然后呢他的搭档呢更年轻，26岁，他叫奥利维亚努斯，他原来是学法律的，但是呢他就是读过法律以后就 决定我要传福音了，不要搞这法律了。于是一边呢就是一个很有牧养心肠，一个呢就是加入了这个法律的那个概念。那你就想了，为什么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要用问答的这个形式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呢也充满这个问答，例如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叫藏饼啊，就是呢每次啊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小孩子都得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个饼，然后爸爸就重新说一次啊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救恩，这个就是问答。还有你看圣经都是呢你要把东西呢都好像是嘛，你就要把所有东西都背诵起来，你都要记住，一代要传一代，这个都是问答的传递。但是在16世纪，老师问学生答就是当时的学习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特别是短问短答啊。那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很多人不喜欢的又要背东西又要死记，但是你想想死记硬背呢，在短的问题里头抓紧重要的教义呢是挺有用的。所以海德堡的教理问答呢就跟后来的什么威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都成为了很多宗派的特色，最重要是很清楚很简单很明确。那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问问你身边的人你信什么，哦，我信耶稣，你信耶稣什么，说不出来了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平安是什么呢？我们要爱主，为什么要爱呢？其实很多的异端，很多教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描写不清不楚。所以这种明确就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在很多人挑战你信仰的年代，你就可以很清楚说出我信什么。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信仰不需要怎么高深莫测，但是一定要清清楚楚的。那如果你说，哎呀，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我信什么，我连使徒信经也背不出来啊，我连基本的教义也背不出来，我只知道耶稣救了我，那我得不得救呢？当然得救，但是你面对传福音的时候，很快就会无力。所以呢，万峰鼓励你啊，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为你而设，简简单单清清楚楚说的东西呢就是硬核的这个信仰。更加鼓励你，如果你说你想教育你的儿女的话，你也可以使用这些的问答的方法，你问我答，你问我答，这样就不会导致下一代到他成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教会，导致他们去教会的时候不清不楚，说是信二代信三代，而是单单凭着他们的热情而没有扎实的根基。记得万峰小时候我们家人呢教导我一句真言，就是有热心没有知识的乃为不善。那我相信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就能够为你带来知识了。那记得今天三个人呢、你都说不出来他的名字，腓特烈三世、乌尔西努斯还有奥利维亚努斯啊，背得出来我要送份奖品给你了。
皇帝心里装着谁？是王冠还是人脸？乌尔西努斯伏案写一段剧，捧出整片天。奥利维亚努斯来问，怎样才让孩童听？
迷路的人有路可踏，一生一死都
人生诸事不顺，寸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年1月5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
对了，如果你很想啊重听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可以搜寻我们电台的节目主啊救救我。
嗯，已经播完了吗？
播完了。
哦，那我可以到资源库去找就行啦。
不行，因为可能也差不多过一年了，所以呢要快点找，因为我们已经放了差不多半年呢，是马丁路德的小问教理问答，就代替了海德堡，
可
见所以要找大半年前了。
是，可见万峰老师都已经有一点记忆不清了。
对呀、啊，太久之前了，
刚才讲话都有点犹疑啊。好的，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我们期待呢明天的教会的瓦器，随着万峰老师开始呢走入教会历史当中。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谈谈什么呢？那我们呢还是会谈谈2025年，为什么呢？因为才刚刚过去嘛。那2025年会继续延烧到2026年的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根据呢咱们中国一家有名的电商平台，他们呢统计了一下啊，2025年特别是年轻族群他们最喜欢的十大商品
啊，你说说看。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买过，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咱们的年轻人在做些什么，消费什么。首先第一个叫痛金。
什么痛金？
痛是痛苦的痛。
哦，痛金。
黄金的金。
哦，是买啥呢？
买啥啊？哈哈，既然金呢就一定是跟金钱有关系了。
哦，就是买金啊，你说
买黄金，现在买不了黄金啊，
因为现在黄金好贵啊。你知道为啥？因为整个全球的那个经济每个都很复杂，
是，
所以呢就黄金这个避险货币就提升了嘛。
对，连白银都一块了。
对，白银也提升了嘛。
对， 对，但是这里的痛金呢就跟黄金不太有关系，跟金钱比较有关系。那痛金最主要的含义就是呢，为心爱的动漫、游戏角色或者模型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啊。
哦，就是那些公仔，那些 就在那个店里头，泡泡玛特、啊、
一边买的时候你好开心，但是一边心脏的另外一边又好痛，
所以
因为你的荷包出血了。
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投资在一个 3D 打印机里头，才1000块左右、嗯、那你买10个公仔已经回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知道现在一个公仔都100多块嘞。
万峰老师，你已经过了年轻时代了。
怎么
现在年轻人买的跟你那个 3D 打印出来是
那个图案可以直接下载然后打印出来的，
味道不一样。我去挤，然后我在网上不断的摁啊摁，终于买到了，那个心情跟你在家里悠闲悠闲的 3D 打印那是不一样的。
我就独一无二，他们的那些都是复制的。
那我告诉你呢，痛金呢还带来了什么你知道吗？痛车。
痛车，
车是车子的车，痛还是痛苦的痛，就是将动漫角色呢涂装在车上， 特别是你有看到一些哇，那个轿车啊，小轿车上面都是那些动漫角色，有没有看过？
我看很多都是后面写着耶稣爱你啊，什么画一条鱼啊。
哦，
就是，
那我觉得可以的。但是呢，年轻人呢，为了画这些的动漫角色，在自己的车上，你知道那个喷漆是很贵的，所以呢是痛车，不但是牺牲了车子的原貌，还要投入金钱去做。但我们的年轻人觉得物有所值的，
没事，他已经有车了嘛，有车的那个不差几千块。
什么几千块，
他已经有一辆车了。
那痛车呢，有些时候为了喷漆，你知道花
几万，比车子还贵是吧，
要花几万块呢。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痛金。那这个年轻人呢，爱潮玩也爱黄金啊，意思就是他买不起黄金啊，黄金很贵，但也可能他买得起，可是他们不是花在黄金上面，而是什么呢？而是花在他们觉得物有所值，能够带给他们情绪价值的那些动漫角色。所以当代年轻人身上有一种质朴的精明，他们愿意为他们的信仰充值，但信仰也必须保值。你不要看这些动漫啊，小看它哦，它是可以保值的，在年轻人的市场，哎，可以呢，
啊，
卖很多钱的哦。
对，啊，以前都可以啊，以前几十年前什么高达啊，什么圣斗士啊，那些。
对对对，哇，现在
喜羊羊有没有保值？
喜羊羊啊，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哎。那我们
奥特曼呢？奥特曼呢？
奥特曼好像有。
好，
特别是那个原始的原版的奥特曼。那咱们的喜羊羊，
幸好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咱们的羊羊家族需要努力一点啊。那所以呢，年轻人他们愿意呢为他们的喜好充值，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如何保值。这一代的年轻人是非常厉害了。好，再来一个，听过没有？拼豆
啊，爱豆也听过，拼豆啊，
爱豆就是偶像啦。你有没有爱豆呢？有没有追的？
我们最爱耶稣基督。
哦，有些人
他要兴起发光了，我们
有些人很抗拒，就是把耶稣当成偶像。有人说我最大的偶像，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我唯一敬拜，耶稣基督是我唯一跟随。但是因为他用了偶像这个词汇，有点负面贬义，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就非常的排斥用偶像来说耶稣基督。
所以我只能当那些什么成龙啊，张学友、刘德华当偶像。
那我希望
把耶稣
当偶像，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不要把我们电台的同工当成你的偶像啊，千万不要。那这个拼豆呢，不是这个爱豆啊，拼豆，拼命的拼，什么意思呢？拼豆呢，它又称为融簇珠，就是融化的融簇，哎，不是融融珠啊，对不起，
什么东东？
哎，这个可见文慧也没玩过啊，我看过，但是我真的没玩过，就是那个融化的融啊，就然后呢，这两个融都不知道如何解释了，一个是火字旁，就是这个融化了溶解了，另外一个就是呢，哎，我们融为一体的融融珠，或者是
什么东东来的，
是拼拼豆豆，它是一种由塑料制成的小圆柱的小圆柱，那种小小的一颗一颗的珠子，然后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哇，你想要排列组合成什么样的图案都行，最后呢用熨斗加热让它固定粘起来，成为一个挂件装饰品或者是艺术品。看过没有？
就是手工艺嘛，你说了这么久，
手工艺，对了，
就好像毛衣那样织毛衣啊。
所以他说了，奶奶织毛衣，妈妈做十字绣，我玩拼豆，所以你看就不一样了。奶奶是毛衣，妈妈是十字绣，我呢我就玩拼豆。
你就不聪明了，弄个 3D 打印就好了，它也是一模一样，就一画的拼出来。
年轻人呢，真是要跟万峰老师说，你别再说了，大叔。
好吧，对不起。
拼豆，那有没有看过？我真的看过，但是我自己就没玩过。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女，好像也玩过，我看过，她买了，但是她没耐心。那就是特别是一些什么呢？动漫角色，他们很喜欢用这个拼豆，
我觉得这个跟手抄圣经经文差不多
啊。 有吗？
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你就拼了一篇圣经经文。
没有没有，手抄圣经呢是圣经已经有那个模板的，对不对？每一个字你不能够自己加添一笔一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拼斗呢是，哎，你自己有一个想象，那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画出来图画去拼出来。
你就写个经文长得像这个施洗约翰的样子就好了吗？
也可以。哎，这个给年轻的基督徒挺好的。
对呀、啊。
一个想法哦，年轻人喜欢玩拼斗，可以呀、啊。你不一定要拼那个动漫角色，不一定要拼那些可爱的图画，你可以拼经文在上面。
我以为你说拼施洗约翰这么丑的，
穿
毛衣，
这只有万峰老师会做的。我没有说，哎，我们也可以拼个五饼二鱼啊，十字架，十字架也可以拼很多
种不同的。这个就叫马赛克嘛？
不是啦，人家的拼斗是真的。
古代的马赛克不就是这样拼斗吗？
来到了现代，叫做拼斗。那这个基本步骤就是设计图案，然后呢，按着这个图案呢摆放拼斗，最后呢就是呢用熨斗把它给烫了。固定住，那么适合谁呢？适合呢，都是跟万福老师呢不相关的儿童
哦，
特别是小孩子呢，为什么可以锻炼他们的耐心，还有他们的创造力？但是当然呢，最后一关呢，需要呢成年人来帮助他，因为要用熨斗给他呢固定住了。
所以我发现文慧老师都在说那个主日学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啦，
一个就是呢，你弄一些圣经人物的手板那些公仔，然后你就拍出来，然后呢，你那个拼斗你就弄。让小孩子就弄一些圣经人物的样子。
我弄了一个什么圣经人物的手办呢？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一定会痛经，因为可能我已经送给他们了，他们不需要痛经啊。那还有就是呢，手工爱好者啊，例如那些动漫啊，那些游戏的粉丝，他们可以透过拼斗呢，制作自己的喜欢的动漫角色、游戏中的角色。那他们做出来了，哇，挂在那里，不但是自己付了时间代价，花了金钱，最重要是能够表达出他们心中的那种喜好。所以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衣要织，这就是2025年咱们年轻人在做的事情。痛经拼斗，你玩过了吗？你有没有买过呢？
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在坚持等候中，以喜乐的心迎接美好的将来。
生死在于你，
收取在于你，
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
一生为你成为主。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
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呢，是以斯帖记的四章十四节。这卷书呢，是旧约历史中其中一卷。 就是以斯帖记，那么记载着犹太民族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呢，如何的透过王后以斯帖的勇气以及他的叔叔莫迪改信心的引导，躲过了灭族的危机。那么几件大事啊，我们一件一件来看。首先呢，是以斯帖成为王后了。那么波斯王亚哈随鲁王就废除了违抗王命的王后瓦什提，随后呢，就在全国选美当中选中了美丽的犹太女子以斯帖，立她为王后。但是当时的以斯帖呢，就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接着呢，莫迪改立了功，然后呢跟哈曼作对，然后哈曼呢就有了一项阴谋诡计。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他在城门口守卫的时候，偶然之间就听见了刺杀国王的计谋，并且呢告知了以斯帖，救了国王一命。这件事情被记录在宫廷史册当中。不久之后呢，国王就宠幸哈曼，但是莫迪改呢拒绝向哈曼跪拜，哈曼因此就大大发怒，然后呢就设计诱使国王下了一个指令，计划在特定的日期灭绝全国的犹太人。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以斯帖冒死进谏。莫迪改呢就要以斯帖呢向国王求情，但是以斯帖知道如果他擅自去见国王可能是会被处死的，所以他犹疑不决。莫迪改就告诉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因此呢，以斯帖就决心要去向国王求情。他在禁食祈祷三日之后就采取行动，终于见到了国王，并且呢没有被杀，还能够设宴邀请国王跟哈曼。接着局势就逆转了，国王呢在一夜失眠当中读到了史册，发现莫迪改救驾有功，可是却没有受赏，就命哈曼去遵从莫迪改。随后呢，在以斯帖的第二次筵席上，以斯帖亲自揭露自己是犹太人，并且呢指控哈曼企图灭绝他的族人。愤怒的国王就将哈曼吊在哈曼原先为莫迪改预备的木架上。最后犹太人得胜，还有普尔节，国王呢就任命莫迪改作为宰相，并且还颁布了一个新的命令，准许犹太人呢在受攻击的时候武装自卫。犹太人最终大胜仇敌，那么为了纪念这场拯救，他们就设立了普尔节。这就是整卷以斯帖记的故事。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请在这一周找时间速读以斯帖记一遍，不多啊，然后呢简单的写下你的心得。
早上好，彭阿姨。
来了，田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辛苦了。又来，我来背京剧还唱过啊。
好，那接下来第二通呢是西福月。
文慧老师、青年妹妹啊，以及后台的老师们、第五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早上好。哎，刘姊妹。
早上好，
王慧老师、孙田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个声音我熟悉，
我也熟悉。
对呀、啊，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好，迎来呢我们的长辈黄阿姨。
招牌的笑容永远是招牌的笑容先出场。
对，
长辈老师好。
好，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千梦。
千梦，早上好。
千梦，你在
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好。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甜美，真的像你的名字千梦，因为让我想到那个动漫。
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首先呢，我们为阿琴的女儿啊，1月9号要考试来祷告，纪念每一个在上班的人，孩子也得上班啊，考试也是上班的一部分。我们也为这个西边小路来祷告，知道他上班呢非常的疲累，要经常照顾那些的孩子的那个需要，也让他们呢经常可能会打起来啊。如果他不关心的时候，请你都怜悯。我们也为这个蒙恩来祷告，每天早上呢要很早醒来就面对干活，请你让他呢可以有机会可以放松，可以找到他的这工作的意义啊。因为阿琴也说，哎呀，他每天最怕就是上班啊。这个白熊就说，我上班呢就令他心里头呢觉得很不舒服，就请你帮助我们找到上班的意义，找到上班的工作为什么要去做。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那个心里头的心情来祷告，纪念这个蔡弟兄啊，他说他参加诗歌班，但是呢还是开心不了。主要求你帮助他，真的在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还有喜乐的泉源，就是来自你。有些时候呢，侍奉的过程里头也有压力，也有挑战，求你供应。纪念记忆啊，赶上了高铁了，我们感恩，求你继续引导他的路程，回家的路。纪念荷花跟弟兄呢，还有10来天上班呢就可以放假了，求你帮助我们啊，在这10几天好好去侍奉啊。我们呢也为这个真妹来祷告啊，今天一个早上都跟她聊这个儿媳妇的情况，请你纪念这个儿媳妇，她跟孩子几个孩子的那个照顾的过程。同时间真妹也是很有爱心啊，我们感恩你让她能够活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典范，但是求你继续供应她的需要，让她可以好好照顾这个家庭，也让她可以找到最合适的方法。最后纪念西福月，她的身体在这个寒冷的这个冬天里头，请你帮助他有好的身体了。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耶稣改变我的心，就是关怀别人的心。
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生命。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谢谢我们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呢，为有需要的肢体、有需要的家人来守望。更不要忘记了2026年刚开始，我们要把握好每一天啊。
对，感谢神啊，记得呢我们今年的主题，两电台主题就是活出盼望。你有什么盼望，好趁着这个第一个礼拜一就好盼望了。怎么活呢，就只有一年的事了。
哎，告诉我们，那我会呢为你加油打气，万峰老师呢会监督你的。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